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在两个地方，分别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以及 Zoom 迎来了目前是五位嘉宾啊。那其中四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那一位真正的嘉宾是来自东方舞蹈学院的王丹。首先欢迎王丹，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东方舞蹈学院的王丹老师，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美国故事栏目。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主要是我们2024年西雅图华人春晚的台前幕后啊，所以我们隆重的请到我们这次春晚的舞台总监也是导演组的重要成员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大家好，我是雅秋，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每一年的春晚前前后后都是忙个不停，那么很高兴现在终于能够歇下来上个节目。
好，感谢邱老师参加我们节目。那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这次春晚的晚场的主持人朗青，欢迎朗青。
谢谢乔安台长，谢谢小安台长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青。这回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上担任主持人的职位。
看镜头啊，看镜头。那我们还请到我们电台的两位主持班的老师，也是我们春晚一个小品的那个指导老师，他们分别是雷秋老师还有罗叶老师，欢迎你们。
哎，大家好，我是雷秋。非常感谢小袁台长邀请我们到节目中来做客，也跟几位嘉宾打个招呼。
那罗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罗叶，我是中级班的老师，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做客台长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
那因为现在我们六个人。只有王丹老师是真正的嘉宾，其他我们都是我们电台主持人，所以呢我提议主持人可以相互提问啊，这样就是共同主持，我们共同主持啊。首先就是特别感谢大家，因为这一次的春晚呢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但是呢圆满成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成的，是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还有不在我们节目的很多很多人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所以呢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创雅秋老师，还有我们总导演吕林，我们希望他待会儿有空的话也能够登录进来啊。那当然每一个节目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赞助商，还有那我们讲不完了。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吧，然后接下去就轮着问好吗？就是各位当初当天就是春晚演完之后最大的感想是什么？王丹老师你要讲。
哦，好的。我觉得在讲这个感想之前呢，我想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之情。对，因为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高水准的这样一个平台，提供给大家有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对，然后也非常感谢苏台长，因为可以说中文电台是我和孩子们的伯乐。对，因为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 我第一次参加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在2014年，然后回首一下子10年就过去了，真的是岁月如梭。对，然后感谢中文电台，今年从国内邀请了世界级的一些表演艺术家能够来莅临西雅图，然后也给西雅图本地的很多的文艺团体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展示自我，真的非常感谢苏台长和中文电台。然后感谢雅秋老师，每一年的春晚雅秋老师都忙前忙后，事无巨细，就是操碎了心，特别的感恩。无论是从整体的统筹安排各方面，因为今年我们小朋友的年龄都特别的小，然后人又特别的多，我们今年一共有64个小演员参加表演，然后64个演员其实他们的背后是代表着64个家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所以在安排很多细节工作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雅秋老师就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跟支持，他就告诉我说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开心，特别的感谢雅秋老师。然后感谢我们的总导演吕玲老师，今年的声光电舞美就是都特别的棒，整体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感恩。然后也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大家辛苦了，特别特别的感谢。春晚结束以后，我就回到刚刚小袁台长的问题，春晚结束以后特别的兴奋，一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就是真的就是头脑特别的兴奋，就是眼睛已经很困了，但是头脑特别的兴奋，就在床上躺着烙大饼，然后那个脑海中就浮现出很多就是演出当天的一些画面，然后第二天就是在床上躺了大半天，因为很累，对，所以对，谢谢大家，感恩。
好，那感谢王丹老师啊，这个深情并茂的分享，那我们就也让那个我们另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艺术中心主持班小朋友为主的那个小品主持人选拔赛那个的指导老师，实际上雅秋老师跟 Rachel 还有罗毅老师三位老师都是指导老师，是吧？你们能讲一讲这个节目的准备的过程吗？
不需要发表这个结束以后的感言了吗？
都可以都可以，你就先讲结束感言也行。我的问题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感言，然后对节目的在节目准备方面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我的感想春晚一结束，我就是觉得总算是有始有终的把春晚给做完了。每一年几乎都是这样，那么今年呢，这个有始有终更明显一点，就是第一场演出的开头非常棒，不管是台长的演说、小品30分钟的这个单口相声等等都很棒，然后接下来的两个小朋友节目也非常精彩，所以是开门红。那么到了最后呢，大家的大谢幕又是特别的棒，所以是有始有终。
哦，有美中不足啊，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雅秋到哪去了。
抱歉抱歉，那天因为我儿子从外地回来，刚好就那个时候下飞机，我跟他差不多同时到家，要是不能提早离开的话，我就赶不上了。
我至少有5-6个人给我打电话，后来说雅秋为什么没有参加谢幕。
谢谢大家关心，
这好像不是有始有终。
是春晚有始有终，不是我个人有始有终。
每个人都需要有始有终。 那个感谢亚秋老师。那我们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了，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刚刚那个问题问的太早了。那朗清你是什么感想？
我首先就是刚才王楠老师也说过了，我们这回春晚呢，我觉得我看到了好多出色的也非常给力的这些工作人员们。大家从最开始组织这个春晚，从定这个场地，再要定这个时间，再找这些演员，然后从头到尾，从观众的入场到进那个赞助商，还有到后台，我觉得安排的都非常棒。然后刚刚亚秋老师他虽然在谢幕的时候没有，但在我们主持人化妆间的附近，我始终能看到亚秋老师的身影。在后台的时候，我能看到就是因为大家上台之前都非常紧张嘛，不论是演员还是主持人们，不论大家是有多少的经验，其实第一次登上舞台，登上一个春晚的舞台，然后看到下面那么多人，其实都是心里有悬着一颗心的。我觉得我就是从我们最开始春晚开始组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任务我应该怎么样的完成，我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就是即使所有的规划好了，从我们最开始开始写稿，然后到最后开始背稿，再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再打印一个手卡，然后还有直接到春晚当天的我们把这些东西要说给这些观众，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的心是提得越来越高了，但每次能在后台看到亚秋老师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心就放松了一半。因为为什么呢？亚秋老师每次在后台看到他的时候，他都笑着对我说没事儿，下一个节目我们这样这样做，然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一个给力的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们，还有给力的那个灯光啊、导演啊，还有小云台长组织的，还有给力的演员们，我觉得都是能让我们这个演出非常成功的一部分。
我可不可以插一个话？这一次我在舞台旁边也轻松很多，因为我们有非常给力的志愿者。那我们这一次的志愿者的组织人今天没有来参加节目，非常可惜，但是我是非常感谢他，就是我们的台长夫人黄雪芳。
好，我代表他感谢那个感谢大家，感谢亚秋老师。那个雷秋老师，你讲讲你的感想，那个演完之后。
好的，其实我的感想就两个字吧，高兴。如果再加两个字就是开心啊，如果再加两个字就是特别开心啊。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海外的华人能够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的宝贵。而且那天正好是我女儿也跟我一块儿去做这个幕后的工作，她也在义工啊。然后看到她能够参与到咱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因为她也是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一个孩子，当然跟我们其他的在美国出生的成长的孩子一样，像我们这个主持班的学生一样，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光是舞台或者说表演的经验，这是整个华人的社团凝聚在一起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特别高兴。我就长话短说吧，因为把时间留给咱们其他的嘉宾。
那罗燕老师，你也是高兴，特别高兴吗？
对，我非常高兴，因为我高兴的原因是我能够看到主持班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今年呢是主持班的孩子们第二次到春晚的舞台上去表演节目。那么相比去年，我觉得今年我们做的就是孩子们呈现的节目形式也更多了，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虽然准备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们一点一点的就是随着每一次的练习啊，就是表现越来越好，直到最后就是完场的时候是表现最棒的一次，所以我非常为他们高兴，我觉得他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的幸运。我那天24号早晨啊，就是突然接到了这个以前我们中级班学生那个陈宇凡，也就是去年参加春晚表演的一个孩子，他妈妈跟我说，哎呀，我们宇凡今天早晨突然想起来电台的票还没买呢，而且他这一年一直在惦记着这个春晚，就时不时的会拿出来他们去年的那个录像去看去回味，特别感动。然后他当天早晨赶紧买了，我想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就剩那么几张的票啊，买了票，然后晚上全家人去看了。 所以特别感动，孩子们能够回味一整年这样的一个演出，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今年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参加完演出以后，我相信也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一点一点的他们看到了自己做到了最好。尤其是我们这个节目形式吧，那不是节目形式，就是春晚有两场，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孩子们在下午场有什么没有发挥好的地方，到了晚上可以有一个弥补的机会，包括去年和今年都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他们很高兴就是在晚场的时候能够做到完美，嗯，弥补了下午的那个缺憾。谢谢。
太好了。那接下去就先回答我刚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王丹老师，你要先讲吗？
我们就是现在内心感觉有一些五味杂陈，对，因为从我个人。第一年上春晚到今年，尤其是今年的孩子们年纪都特别的小，我们最小的小演员只有三岁，然后有几个小朋友是带着尿片上场的，我在想可能家长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在台上尿裤子，对，然后作为老师我就是觉得说他们能够安全的，然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能够把整场演完，对，作为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然后我们的家长也都超级的给力，就是彩排的周五彩排当天跟周六演出当天都是所有的兴趣班为我们中文电台春晚让路，就是不管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当天要学什么赶多少的场子，全都是以中文电台春晚为主，对，所以就是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家长们，谢谢小朋友们，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对，也是主要也是还是年龄太小了，对，所以也是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家。
啊，那我们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话？因为在这个东方舞蹈学院这个小朋友特别多的47位小朋友的节目当中呢，当然很难免会有一些大小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的主持人朗青他跟小朋友的互动非常成功，所以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节目，而不是有冷场的节目。那么在我做这个舞台的管理或者是监督方面呢，我就希望节目不要冷场，要衔接的紧凑，所以在主持人能够跟现场的不管是小演员还是大演员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朗青这一次第一次主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华人春晚就表现这么好，非常的感谢他，也非常的高兴还电台有这么一位新的春晚主持人。
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不只是刚才王丹老师说的这个东方舞蹈学院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好多节目它和预想之中都是和我们写稿的时候需要的时间不太一样的，就像之前我们主持过一些节目，它假如需要搬钢琴的话需要时间更长一点，假如需要嘉宾上台下台啊，或者是演出团体特别人多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些备用词的一些加入，我觉得我得到了很多经验，一些临场发挥的经验，比如我记得小主持人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固定的站位的，但对于主持人来说呢，我们报下一个节目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站位的，所以说这个站位我们要避免他不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他们需要的位置，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位置，然后假如我们占了他的位置的话呢，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小朋友就轻轻往前推我对，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当时可以临场和小朋友一起互动一下呀，这都是可以为节目加一些那个互动性和一些趣味性，我觉得在我们写稿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避免就是一直要说这个稿子，要把这个稿子假如从头说到尾啊，或者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我们更希望是和观众有一种互动。我就记得最开始我们有节目的时候是当时我的女主持人搭档燕妮，她问我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然后记得我就闻一下，没什么味儿，没什么味儿，哦，是 下一个节目是出水莲的味道、
嗯、
对，然后还有到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和观众互动的一个投票的环节，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的春晚更加接地气，更和观众有一种更近的一种互动的一种趣味性的环节。
那我还要提醒朗清一下，那个在后面推你的不是小朋友，是大朋友，是我。
好，那我们请那个我们主持班那个小品的指导老师也讲一讲，就是这个节目的准备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好的，那我来先说一下吧。那刚才罗燕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能够看到咱们这些孩子能够成功的这么顺利的把这个小品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是特别的高兴啊。那我想呢，在这个之前，也就是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我想分享一下一些故事啊，就是我们三位老师啊，雅青老师、罗燕老师跟我，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呢，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这样说啊，就接到这个排练一个节目啊，要选定，首先是节目形式是什么，要定下来，然后哪些学生啊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春晚节目，可不是平时到什么电台直播室去做这个直播。这个难度呢，视频节目的难度，包括舞台节目的难度是相当高的，而且要呈现出来跟这么多优秀的专业的演员一块同台，我想呢，我们三位老师是有压力的，是吧？但是也就是刚才台长说的，整个春晚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这个群策群力的结果。我们小品也是一样。那通过雅秋老师对这个节目形式的一个定位啊，当然我们三位老师也商量过了，以小品的形式可能更加的有趣，因为去年我们就上的是小品，主持班上的是小品，有一定的经验。那么在这个选这个演员这个问题上呢，因为小袁台长就是他建议咱们是选本期的正在学习的小朋友们，就这些学生们，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们 debate。就讨论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的学生正在学习当中，还没有过半期学期，有些学生真的是零表演基础，零主持基础，有些特别是咱们主持班的年纪特别小啊，有些才六岁和七岁的，让他们能够上到春晚的舞台去呈现去表演，相当的有难度。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跟家长的沟通啊。然后为他们设定量身打造他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那个小节目，那终于是把这个节目给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时间是花了很多。后来其实正式排练的时间也很少，正式排练就两次，那当然其中我们还有在 Zoom 上面啊线上排练了几次，可以说是老师跟家长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慢慢的在这个通过排练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们特别的聪明啊，学习能力特别强。最后呢，在这个好的剧本，雅秋老师写的剧本的这个基础上呢，呵呵，不断的磨合，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去积累吧，短训当中积累经验
啊，
非常的这个。
广告啊，然后
好的，
广告之后请那个刘秋老师继续分享。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 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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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通过 Zoom 正在直播我们2024年西雅图华人春晚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是我们春晚的台前幕后。那我们请到了我们这个春晚的舞台总监雅秋老师，主持人朗青，还有一个小品节目的指导老师 Rachel 跟罗烨，还有我们另一个少儿舞蹈的一个节目的就是演出单位啊，就是东方舞蹈学院的校长王丹老师。我们一开始希望那个总导演吕林老师能够上线，他因为比较忙，所以可能就不能参加，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如果要感谢他，像王丹老师一样，我们可以感谢一下他啊。那我们请那个雷秋老师还有罗烨老师继续分享，就是你们在准备这个小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的地方。
其实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品的这个剧本啊，雅秋老师设计的特别的灵活，特别巧妙。因为什么呢？其中还有三位是我们原来主持班高级班的学生在这个小品里面做评委的这个角色。那由于他们的这个角色的灵活度呢，带动了可以说为我们的小品的一些缺憾做一些补救，比方说一些 potential 的缺憾不一定真的会有一些缺憾，但是呢雅秋老师想到了，假如咱们的这些小小演员们他们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其实还有补救的措施。所以说这个整个剧本的设计包括演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所以说这一次小品的成功是有原因的，都是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合作的结果。我就说那么多，谢谢。
罗烨老师您补充一下。
好，我讲一讲，就是我这边因为 Rachel 老师初级班那几个学生的就是怎么选节目我是不太清楚的，然后中级班这边的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小窍门，因为时间不太多嘛，所以我在给孩子们帮他们选定他们演什么节目的时候，我就是选他们，一个是他们平时在作业里边呈现的表现的比较好的，然后比较擅长的拿手的，我就直接给他们定成了他们的节目，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练习。还有的孩子像那个雨涵的话，他本来就是平时登台的机会比较多，他那个朗诵的次数也比较多，所以就让他上了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将进酒》那个孩子。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包括绕口令啊什么都是平时作业里边孩子们表现很好的，我就直接给他们选好了，然后直接拿来就作为这个春晚节目啊。像桂林山水也是，只有一个那个相声，只有两个子轩，就是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子轩他们的相声是我给他们新写的，因为他们就是想把他们两个搁一块儿嘛， 就想两个孩子同时上台，那什么样形式好呢？就想的还是哎，相声不错，让这两个孩子都可以站到一起，名字又是音同字不同，而且他们俩是又是一个班的，哎，觉得这个效果比较好，所以就给他们哎想了找了一个相声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然后给他们写成了一段相声，然后没想到还他们还挺喜欢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说哎，我觉得就是孩子们他得喜欢他要表演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准备起来也不会特别的费力。这两个子轩还挺就是那个男孩子子轩啊，他和女孩子他们两个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站在一起去练，只能是 Zoom 里边就是见一见面练习一下，所以我们还挺紧张的，我就特别担心。包括雅秋老师那天彩排的时候他都不在，您还记得吧？我们第二天演出当天的中午，那个男孩子轩才到了西雅图，因为他们去度假了，所以那天中午刚到西雅图就往这个剧院赶，赶来之后我们又赶紧在那儿提前给他们说一下站位啊，包括雅秋老师叮嘱的一定要朝着这个观众去说话，不要扭头和那个评委说话，是吧？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面向观众，就是赶紧跟他们强调这些。所以他们真正站在一起去练习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就只有在子轩度假前上课的时候见面的那几次，然后就是回到西雅图上台前的那一短短的半个小时，还挺紧张的，特别害怕他们两个孩子上去之后就是尤其是这个对着评委说话不看观众啊什么的，就担心这个。所以就是我现在想了一下，就是总结一下，就觉得如果要是帮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诶表演的时候能够比较看上去还比较熟练拿手，就是选他们平时练习的时候效果就练得不错的那些材料直接上台就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小心得。嗯，谢谢。
我听到不止一个那个观众跟我说，听到这个就是这个节目很感动，然后其实因为特别是这个内容啊，《将进酒》啊，或者其他都是还有中国文化韵味啊，说明我们还是在那个传承这个中华的文化，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比如说啊，我就假如说我是观众的话，如果我很多年都没有去看到小朋友来，哎，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桂林山水，这是我们曾经在学校的时候学过的文章，然后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哎，看到中国的孩子能够把这样的文章朗诵出来，然后又那么有感情的配着音乐朗诵出来，加上背景后边的背景的画面，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身临其境，特别是不只是你好像到了桂林一样，到了 Rachel 老师故乡一样，还感觉就想哎，好像我回到了我的童年，我回到了我在上学的那段时光，有这种感觉。
冉青有没有问题要问？
是的，我正好好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记着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和小袁台长还聊这个节目来着，就是说这个节目不论是从朗诵的那些小演员们，他们到上台他们的选材，他们的自然的表达都非常出色，还有他后面三位其实在评委席的那三位小演员他们做的也非常棒，就是他们在前面的小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会互相讨论，但他们的讨论的 mic 的其实那个声音是 mute 掉的，所以大家会很自然的感受到自己其实就在一个像选拔的一个现场，这种我觉得和让观众感觉到特别有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些人说的这么好，然后你看后面人也表演也这么好，其实他这个小品是一个非常设计的非常好的一个小品，我觉得老师们都用心了。
这个
还要分享
罗老师
哪里哪里，我要分享一个秘辛，因为这个我们这一次春晚的节目时间非常的紧，就是说不能够超时，那么我就问台长有多少时间，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有15个人，那么怎么办呢？一个人只有一分钟，所以就严格规定时间，而且呢在节目中设计你如果超时就按铃你就得停，所以就是真的是如果你超时了你就得停，这一个机制就让这个节目比较不容易超时，这是秘辛。
确实，我觉得那个高级班的三个孩子我也特别感动，尤其是像子涵啊，就是早晨好像是6点多就出发了，参加了一天比赛，然后又大晚上的赶到了现场， 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另外两个女孩子也是，就是七年和那个雨桐，就真的就是眼看着他们在电台就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一届一届上来，这种感觉特别，然后就明显的感到像七年还有雨桐他们也和子涵一样，就是成了那种特别特别就像小大人一样说话，真的就有评委的那个范儿了。原来像一两年前的时候感觉还没有这种感觉，但今年就明显感觉，哎呀，真的就是特有范儿，坐那儿长大了三个大姑娘。嗯，
对，所以我还要插一个说明，他们现在并不是高级班的学生，他们是上完了两期的高级班，毕业以后现在是电台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那么在少儿节目当中呢，他们要表演自己的节目之外，还有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一个对话，一个 conversation 的部分，所以他们就已经有这种经验，就是每一次几乎都可以在他们的结束以后，大概有的时候五分钟，有时候甚至十几分钟的对话，那他们就要有他们的话题，他们要持续不断的把这个节目给进行下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主持班毕业以后，高级班毕业以后进入电台做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其实对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确实是感觉到很老练了，这些孩子们真的是面对直播间面对话筒的态度就非常的沉稳。
是的，其实我在插一句，就是在这个备场的时候啊，我发现罗叶老师特别紧张，就是生怕那个孩子们要少排练了，然后可能到时候演不好啊。他抓紧时间在那个我们备场那后面那个幕后的我们那个休息室里边啊，那个排练室里边抓紧时间给孩子们一个一个排练。然后我心里想，没事儿，有我们这三位评委，有我们三位评委兜着，有我们高级班的这个少儿节目主持人兜着，我们这个因为是个小品嘛。即便是出一些错误也是喜剧效果，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特别的 relax， 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们，然后我心里想，原本那么一个月的时间能排练成什么样子就已经这样了。这个时候而且我到时候我要问一下那个王丹老师一个事情，就是待会儿要提问的时候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就是这么小的小小孩你是怎么这个维持这个秩序的，特别是到后台的时候。
还这么多孩子，数量也很多。
是的，非常不容易。
那么我可不可以插一个话？我插一个话，就是说王丹老师他非常的体谅我们，他都不把他的那么多的孩子们跟家长带到后台的化妆室，他都在外面，就是在剧场的外面自己有一个另辟的空间。要不然呢，我们虽然有志愿者维持后台秩序，大概也不会非常的秩序井然。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雅图华人春晚台前幕后的故事啊。那我们有五位嘉宾，那其中有四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那刚刚那个雷球问了王丹老师一个问题是吧？那王老师您是不是回答一下？
好的，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秩序的问题。我想就是体现在平时他们上课的这个流程里面， 因为包括就像刚刚亚秋老师讲到说，那个最后的那个小花絮，就是出现了一个高潮彩蛋，就是我们小朋友有一个谢幕，然后主持人就是来继续讲他的那个介绍下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打断了一下，对，然后就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引得台下的观众朋友们阵阵的掌声跟欢呼雀跃，对，特别的可爱，然后主持人临场发挥能力也特别的强，所以就是说体现在平时他们上课的时候需要给他们有一些规则，就是让他们知道比如说我带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需要遵守哪些的一些纪律性，对，这个就是平时上课的时候需要贯穿的。然后整体来讲就是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们呢，他们是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可能特别想知道每一个环节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站好了以后就会有人给我们放音乐，是谁放的，那为什么后面会有那些背景的视频，我们比较小的几个三岁的小朋友都一直回头像看电影一样在看着后面的背景视频，也忘了自己要在跳舞，对，这些操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所以在彩排当天周五的时候，我去到了导演组工作的环境，给孩子们拍了一些视频，包括亚秋老师在侧面的一些统筹，然后包括吕玲导演在那个他的一些工作的那个环境，对，拍了一些视频给孩子们看。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不仅是参加了两场演出，对于他们来讲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锻炼他们的自信心，他们的勇敢。所以说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苏台长，就是这么多年以来都为大西雅图的这些文艺团体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跟机会，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展示自我的，对，非常非常好的这些非常好的这些平台，对，谢谢。
哦，其实
等一下我要插一个话，因为我曾经去王丹老师的舞蹈教室，我发现他有一个小窍门，但是呢这个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要请王丹老师分享。他就是跟小朋友都有一定的一个固定的说辞，好像是顺口溜一样，比方说眼睛要怎么样啊，手要怎么样，他还有动作，所以小朋友一看到就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好像是比方说我们说立正他不懂，那你就用一个什么办法，就向前看他不懂你要用一个什么办法，王丹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
对，就是我有一些口令，比如说因为小朋友的那个集中的时间，精神集中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如果我想让他们看我就会说找眼睛，然后他们就会立正说看老师，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互动。还有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因为小朋友的年龄太小，所以在教学当中我会用很多拟人的方式，比如说他们在做一个弯腰动作的时候，我就不能说好接下来做弯腰对，这就太生硬，所以我会说做一个小贝壳，现在我们老师带你们坐飞机去夏威夷的沙滩，跟我一起去找小贝壳好不好，然后他们就所有人都做好那个弯腰的动作，就小贝壳，对，就是类似于这种。还有什么小海豹呀，然后趴一字的时候因为很痛嘛，肯定小朋友也是很怕痛，所以我说大雁来了，让老师看看哪只大雁最漂亮。然后还有小朋友比如说驼背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不要小乌龟，老师来找漂亮的小孔雀，然后就把脖子全都拉长，对，就是类似于这些我跟小朋友之间的一些平时上课的一些互动，可能都是会有一些帮助吧。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分享，很可爱。我想问朗青个问题，就是因为朗青是到美国来念美高，然后就是大学毕业没几年啊，就是今年是你的本命年龙年是吧，属龙的。
对对对。
然后 我很想知道你的那个主持啊中文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觉得首先来说，我可能小的时候我自己对我的一些能力很难知道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从小来说是我的父母一直培育我，他们就是领我也去上一些主持班啊，上口才班，然后学一些演技。我觉得从小就是培养自己的这种技能。然后其实长大了以后，我觉得我更想向这方面探索一下，也是知道自己有哪一些能力，自己有多少这样的能力，然后有多少可以培育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能力都探索出来，这样我以后的机会其实也是更多一点的。就是像主持这种，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学一点，然后长大了以后其实需要自己的很多努力去做得更好。这个东西主持可以说入门很容易，但是假如果做得非常好的话，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培训和训练的。我觉得就像今天参加我们这次西雅图华人春晚，我就学到了很多经验，不光是和我搭档的这些主持人们，还有我们这些整个的一些规划呀，就是可能临场发挥，刚才好多嘉宾都提到了，这是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演出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每一分每一秒都按一个 rundown 这样进行的，我们要准备一些备用词，主持人要灵活一些，而且怎么带动观众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把这个节目展现给观众，而是让观众感受到我们这个节目想给他们传递给他们的一个价值，传递给他们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主持人其实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媒介。
讲得很好。那你要问什么在场的嘉宾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优秀，小袁台长也非常优秀，您也非常辛苦了。首先是我想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演出人员、志愿者们都非常辛苦，还有我们的导演吕玲，今天他虽然不能到场，他其实在背后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就看到他了。小袁台长您也辛苦了，我就记着咱们有这么多的人需要沟通，您想有这么多志愿者、主持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我们这些观众，可能有的时候都会直接找到您去问一些问题，那您的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其实对于我们春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您觉得您在这个春晚里 play 的这个一个 role， 然后您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我做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干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投影的背景，然后节目单，节目单除了演员介绍之外，都是还有一则广告之外，其他都是我设计的。那我就是一个干这些活的人。然后当然我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请国内的演员，然后这边办那个选拔的时候，我们定一个原则，就是没有潜规则，就是打出来分是多少就多少，然后呢请什么样的评委来打分，所以呢最终选出来这些节目，那这个是定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呢当然找赞助商还有卖票，其实最占时间的就是卖票，可以说是因为很多就是经常就是有的人说根本就不认识的打电话来说我在网上怎么也订不了，那我就跟他很耐心的我说我们视频一下，然后呢我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教他怎么样怎么买，几乎每天有好几起这样的事情，最忙的是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即使是在吹牛啊，就说因为我也知道亚马逊春晚、微软春晚，他们每一类工作都有一个团队，比如说VIP 组、赞助组，然后宣传组，然后实际上大多数这些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也是干活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什么瞬间呢，就是其实 完成上台说讲话的时候，我其实看到坐满了，确实是坐满了，因为最后一排都是没有，就是没有空位置了，所以那个瞬间我觉得是确实是蛮感动的。所以我如果我只是背诵下午的字词的话，就背一下就好了。但是呢，我当时就临场说了几句话，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能够座无虚席是不简单的事情，确实大家都每个人的功劳，可以说是。
是的，我也觉得非常感动，非常荣幸。
嗯，
也是我们大家晚会结束了以后，不但观众非常高兴，就是演员们大家演完了以后也都非常满足，工作人员们也都是非常感谢小安台长组织这次活动。
我们还是一个团队吧，就是我们导演组，然后每天都在商量事情，然后重担子我都是让别人去挑了，舞台啊是雅秋老师在负责，导演总导演的事情由吕令在负责，然后志愿者是雪涛在负责，然后每个人而且每个节目都是像就像我们现场的王丹老师一样，他把这么多六十几个小孩子穿着尿片的小孩子能够井井有条的在舞台上演出，所以呢这个这些事情我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感谢大家。那我们因为节目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在节目的最后请大家各说一句话好吗？那我们还是王丹老师先讲。
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苏台长，感谢雅秋老师，吕林导演，感谢今天没有到场的雪涛，谢谢大家，感恩，我们明年再见，比心。
好我也是，谢谢大家，也很荣幸能够参加到我们今年的西雅图华人春晚的组织，还有主持我们这次晚会，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也是见到了很多新的小伙伴们，所以我觉得以后合作的时间还长，很高兴，然后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龙年大吉，万事如意。
那我们请那个主持班的老师，就是雷秋跟罗毅老师也讲一下。
非常感谢台长邀请我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节目，其实我也非常感恩啊，就是我感觉我能够帮助电台的主持班的孩子们上春晚，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成长。我非常希望电台的春晚能够就这样一年一年的办下去，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今后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一票难求了。谢谢大家。
谢谢台长的邀请，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啊，聊一聊自己的这个见闻和感受。那么也感谢电台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无论是给我们还是我们的学生们啊，主持班的学生们，包括我们的家长们，他们都非常的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登上舞台去怎么说呢，去累积这样的表演的一个经验吧。那希望像刚才罗毅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的春晚一年一年的办下去，而且希望能够越办越好，谢谢。
也请雅秋老师总结一下。
好的，请问我有多少时间？
可能半分钟。
半分钟的话，那我就是已经发现我们的春晚呢越来越好，原因就是台长分工现在分得比较好，他自己做的事情就不必那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以后的分工就是不同的组能够更多，能够更担负起自己的任务，这样子的话台长能够比较轻松，春晚也会更好。
好，谢谢各位同仁，也谢谢王丹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赞助商，感谢你们，使我们的春晚如此圆满。那我们也期待以后会更好。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